台湾网络红人自拍中共统战纪录片，揭露惊人内幕。南韩第一夫人金建熙法案被国会否决。伊朗核技术弹道导弹发展快速，后果极其严重。中共黑客窃听美国高层政治人物电话，如何防范？苹果国行版与百度 AI 合作，客户私隐成阻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反共网络红人八炯日前自制中共统战纪录片，和中共统战样板网络红人巧舌歌手陈柏源一起揭露中共收买台湾网络红人手法，并在片中联络中国媒体海峡导报。影片发布后，八炯的自媒体节目摄图日记分 TV 6号发布最新影片，片中搵嚟歌曲《中国老总》原唱陈柏源拍片揭发中共如何收买台湾网络红人。在这部纪录片入面，除了揭露中共统战部是如何收买台湾网络红人，亦展示陈柏源联系多个中共党媒的通话过程。该部影片展示了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及个人经历的转变。在影片中，当联系中共官方媒体福建日报旗下的海峡导报社长洽谈统战合作时，对方提及钟明轩。就事件，钟明轩透过社交网站 Chess 话：有人完全不讲求证据，随便向我头上贴标签，这个世界到底有几癫？由于钟明轩日前前往中国旅游，除了称赞北京、上海发达，人民比想象中友善热情，亦声称这一趟旅程令他对中国改观，但被质疑沦为中共大外宣合作对象，要替中共洗白。这一次因八炯发布拍摄纪录片，令钟明轩是否沦为中共统战工具一事，再次引发大批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留言强调，这一切果然都有中共的势力在幕后运作操控。与此同时，大批网友亦相继留言大赞摄图日记分 TV 团队，并提醒他们注意人身安全。多谢八炯没有放弃做中国议题，令更多人清楚共产党的真相，请两位小心人身安全。多谢你，我们讲什么都不够这一部电影来得掷地有声。多谢你又为台湾发声。亦有网友说，这个是这么多反共影片当中我看过最真实、最优质和勇敢的内容。还有网友表示，我没有两位收集证据的能力，我唯有分享令更多人知道。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上传 YouTube 的影片短短一日之内还收获了很多网友暖心打赏。一位叫小麦的网友打赏了1960台币，并附带留言说，我曾经以为统战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没想到它早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多谢你们冒着风险揭露真相，令我们提清现实。一位叫冰糖0313的网友打赏了670台币，他说虽然这些事早就知道，但原先都只是纸上谈兵，现在直接完整显现出中共的垃圾做法。这么优质的影片不能够免费看，穷鬼的小小心意，注意安全。一位叫 Itor 1223的网友打赏了330新台币，亦附上留言说，这个不能够免费看，多谢八炯、拍员及团队的每一个成员，希望那些舔共的或者是即将舔共的都跟我看100次。更有很多慷慨的网友相继打赏，留言只讲了两个字，谢谢。截至8号上午12点，该纪录片点击量高达151万， 多达14783则留言。此外，影片被披露后，陈柏源立即被小粉红怒轰。就事件，佢今日透露，佢嘅抖音账号已经被封号，并同八炯前后都发出咗珍惜生命不自尽嘅声明。陈柏源六号已经先发表手写不自尽声明，内容提到本人性格乐观，不去水边等危险地方，不会放弃求生机会，特例此证。白炯今日就透过 Tress 发文表示，我的纪录片没评价任何去中国旅游拍摄的台湾网络红人。网美小无，我只是揭露中共统战的手法。如果真是担心被误会，那你们最应该谴责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他利用旅游交流来搞事，而不是反驳受害的台湾。还有，我顺便发不自尽声明，我出门亦遵守交通规则。另据中央社消息，针对白炯指控中共收买网络红人的手法等事，文化部长李远七号在参加白色恐怖警美纪录园区白鸽广场举办2024年世界人权日典礼时受访表示，台湾的言论自由以及民主制度并不是由天上跌落来的，好似人权日活动台下全部都是当年受难者，受难者被禁锢或者是牺牲生命才换来台湾难得的言论自由，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李远强调，文化部冇可能限制任何人的言论自由，但网络红人的言论如果触犯到两岸之间的相关条例规范，将会同陆委会共同商量如何处理。陆委会七号透过书面表示，网络自媒体提到中共怀疑同台湾特定网络红人合作，要求配合操作拍摄全山诋毁台湾政府政策，诱惑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发展，对台统战渗透等事情政府应该都有所掌握，会持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形。陆委会表示，根据反渗透法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破坏社会秩序、传播假信息或者是干扰、选择等行为。根据两岸条例的第33条之一规定，非经主管机关的许可，不得同中共党政军从事任何形式合作行为。陆委会仲强调，网络红人已经成为了中共对台认知作战重要一环，必须要严肃看待，如果违反相关法令，政府必将依法处理。礼拜六，南韩在野党领导的国会否决一项提议对第一夫人进行特别调查的法案。当日稍后，南韩总统尹锡悦在一项由实施戒严法而引发的弹劾投票中幸存下来。该法案要求对第一夫人金建熙进行特别调查，结果由198票赞成、102票反对。因赞成票未达到2/3的门槛，金建熙独检法未能获得通过。国会接下来对南韩总统推行戒严令是否应该被弹劾一事进行表决，但这件事受到执政党议员抵制，多位议员在投票弹劾尹锡悦前离开国会，最终弹劾案未能获得通过。10月3号，尹锡悦以反国家势力策划叛乱，并由宣布紧急戒严令，指控国内反对派控制国会，通过与北韩有关的反国家行为瘫痪政府。虽然派出军警封锁国会，但受到在野党议员突围后发动表决，最终整件事经历6个钟头后宣布取消戒严。结果在投票时只有两名议员留在国会内，而返回国会的一名执政党议员就投下反对票，另一名非执政党参议员在返回议事厅后亦投了反对票。最大反对党共同民主党主席李在明曾经表示，如果今次弹劾失败，他们将会在下个礼拜三再次提出弹劾议案。戒严法曾经被 南韩人留下创伤。即使南韩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亚洲民主的和平灯塔，但在1980年代赢得民主斗争之前，该国经历了数十年军事独裁统治，先后进行了16次戒严。尹石月礼拜六首次向全国道歉，他在两分钟的演讲中说，这一紧急戒严令源于我作为国家事务最终责任方的绝望。尹石月说，我将委托我的政党采取稳定政治局势的方法，包括我的政余任期，我为我引起的担心向国人道歉。一位原西方外交消息人士12月7号表示，伊朗正加速开发有浓缩技术，已经接近炸弹级，后果将极其严重，而且没有证据证明用于民用，与德克兰希望进行严肃的核谈判的声明相矛盾。西方外交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报告的资讯表明，伊朗生产浓度为60%的浓缩铀的能力已经大幅提高，形势非常严重。该消息人士强调，这些做法不单止没有任何可信的用于民用的理由，相反，如果伊朗决定这样做，就可能会直接推动军事核计划。这个同伊朗作出的关于愿意重返可信谈判的声明相矛盾。多年来，伊朗一直否认寻求发展核武器。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负责人拉菲尔·格罗西礼拜五对路透社表示，伊朗正在大幅加快铀浓缩开发速度，使它的纯度达到60%，以接近武器级所需的90%左右。国际原子能机构之后是一份给成员国的机密报告中证实，伊朗正在加快铀浓缩开发速度，提炼原材料，使它既可作为民用核能发电的燃料，亦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美国近几个月警告称，伊朗在太空运载火箭方面的工作，包括西莫夫号，可能会受到影响，将缩短生产洲际弹道导弹的最后期限，如果它决定开发一个，因为这些系统使用类似的技术，并指出，因此这个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直接挑战，该决议要求该国不要展开任何这类活动类型。中国黑客入侵美国电信商事件持续引发关注，白宫官员12月7号表示，美国相信被称为炎台风的中共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瞄准并记录了美国非常资深政治人物的通话。据路透社报道，在巴林首都举行的麦纳麦对话地区安全会议上，白宫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纽伯格向在场的记者透露了这一场网络攻击行动的新细节。他表示，虽然大量美国人的原数据可能被窃取，但美国官员认为这一次行动的目的更加集中，我们相信他们实际窃听记录和窃听的电话数量确实更集中于非常资深的政治人物。他补充说，我们仍然在调查黑客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这个礼拜表示，全球已经有数十家公司受到这些黑客的攻击，其中包括至少8家美国电信和电信基础设施公司。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11月份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炎台风黑客组织能够即时监听音讯通话，在某些情况下还利用信任关系由一个电信网络转移到另一个电信网络。他强调，这个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电信黑客攻击。对普通人来讲，发送加密资讯或拨打加密电话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 Signal 或 WhatsApp 等手机应用程式，因为他们可以达到端对端加密。通过端对端加密， 每个用户都拥有唯一的代码来解密发送到该账户的消息。重要的是，应用程式的公司所有者和营运商无法访问该密匙，因此即使被黑客入侵，他们亦无法解密加密信息。近日有消息称，苹果公司正与百度合作，在国行版引入百度的 AI 模型，但是在用户私隐方面，双方出现了分歧。有中国苹果用户坦言，如果苹果引入百度就换手机。据国外知名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报道，由于中共当局封禁国外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模型，苹果国行版手机无法装载国外 AI 模型。为吸引客户，苹果公司正与百度进行合作，探索在 iPhone 16 国行版引入百度语言大模型，来为中国大陆使用者引入 AI 功能。报道称，苹果公司打算在 iPhone、Mac 和 iPad 上引入百度的文心大模型 4.0。如果合作顺利，在2025年上半年就能够为中国大陆苹果用户带来苹果智慧服务。报道说，苹果的竞争对手三星也是这样做的。三星在最新款 Galaxy 智能手机上，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使用谷歌的 Gemini， 在中国大陆就使用百度语言大模型。同时，百度希望保留进行 AI 搜索的 iPhone 使用者的资料用于分析，但这个显然和苹果的私隐政策存在冲突。根据双方协定，苹果除了向百度支付使用文心大模型 4.0 的费用，还需要承担为 iPhone 改造该模型的费用。而在中国大陆以外， ChatGPT 已经因为在苹果产品网上的预装而被制定了10亿活跃使用者的年度目标。苹果亦没有给钱给 OpenAI， 双方的合作更似是互利关系。大陆网友说，你就算不提供国行版 AI 功能亦都不得，令百度 AI 登堂入室啊，添曲我劝你三思，不要搞到晚节不保。百度真是和苹果合作了，咁就唯有换其他手机了。2023年4月11号，中共网信办推出新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要求人工智能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友讽刺，宁可 AI 智障，亦一定要有党性。在节目结束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损害胰脏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强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对于这些挑战，我们来听下陈生的亲身经历。他说，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很累，成日都无精打采的。吃了四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以后呢，现在呢就基本都恢复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的下降了，而且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了。
健康五二零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十八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设计，帮助恢复身体元气。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更加能够提供温和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自然之福，得健康之道。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